上一次已经差不多完了啊，第一个部分第十章，然后现在的话开始第十章，这个里面上一次全部读了是吧，前面的那第十章的这个记录的大概看到 Wiki 其他的有几个没有来的，前面的大概是这里面有一个有点关键的，那就是这里嘛，26页这边说，仅仅停止心理活动，而且不用去智慧检视事物的本性，不可能进入无分别的禅定。所以，这个就是无住禁律。上面我说，如果禅修的人。只用那个机智而没有用圣观的禅，或者是说专注智慧而忽略了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巧方便的这方面的话，就是怎么讲呢，没有就是菩萨的这种的成就，无住的这种无所住，不住涅槃，不住轮回，就是超越这类的，这个上面这里之前我们也说了一点，然后今天的话第十章的这个，要不然麦克你自己念嘛，从你这边说。上述内容在第十章是不是？
对，28页。
当师父他与毗婆舍那二者能同时运作时，只要身心没有不适，就继续以不造作的方式保持在那种状态之中。假如身心觉得不舒服，那时令你观察一切事件如同幻化，海市蜃楼、梦境、水中月及光影，然后思维这些友情由于不了解这些如此深奥的法，因此在轮回当中产生种种烦恼而往受痛苦，接着升起大悲心及菩提心，然后思维我无论如何也要努力地帮助他们了解法性，休息一下，然后以书上的方式休息，一切法不显现自三摩地。假如内心感到疲倦，就再休息。以上就是以有分别影像及无分别影像作为所缘境的持运双观，持观双运道。
就是说，一般建议说禅定的时候，这里面开始谈到直观双运的这个部分嘛，然后说直观双运的这个禅修的时候。如果看到这种自己特别疲倦的时候，不需要特别坚持，所以这个是大部分的这些修行传统都建议说以比较短的然后多的次数来禅定，然后慢慢慢慢这个中间的段的休息其实禅定当中可以完成，不需要特别的那就是散步啊或者是完全断掉的方式来休息，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是说那个就长期修行以后疲倦呢，这时候呢它有一个次第养的顺序，第一个部分是说先修止，然后按照就是你每次你要休息直观禅定的时候还是要修，不能一下子进入直观的这个部分，先修一段部分的止，当止的这个禅定稍微有一点疲倦的时候呢，再开始就是根据你适合处在适合的温度，不需要太冷太热的一个环境下，然后不要使自己太疲倦的这种状况下休止，休止到一种的状况，就是有一点怎么讲，身心上面有一点怎么讲疲惫，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停止下来放松一口气，然后中间就松一口气以后，中间观想的这个里面有一部分说把自己的身把一切都观想成这个作意嘛，就是想象一切如梦如幻，如果是又如同海市蜃楼，包括你自己一样，就是做三轮体空的这种的观察，外在的这些如梦如幻，包括你的行为和做的这些功德修行，都是怎么讲呢？游戏或者是幻化这样的一种的观想，这样的一些思维作意，主要是。准备下一个部分的阶段的就是圣观禅的禅定，因为圣观禅是基于这种智慧的这种禅定，所以这个是空真见的智慧的禅定， 如果你提前在这个休息的当下，你能够身就是处在一种如梦如幻的一种境界，不要有太多实存和实体的这种独立的概念，然后在这种的禅定下，就是说万法如灯如幻如灭这种的就是如幻影，然后就是稍作休息以后，这上面讲的第二个部分说一切法不显现的三摩地，就一切法不显现的三摩地主要是无我的这种禅定，就是人无我法无我的这种的禅定，然后这个禅定是圣观禅的部分吗？如果在这个部分呢，再修行一段时间以后，再如果有一些累的时候，再进入第三个部分，就是直观双运的这个禅定，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以分析式的观禅定和观察圣观分析式的这种和专注的这种的禅定呢，就是无二无分别的这种的修行。就是或者是你可以先从比较粗大的交替的方式修行，先修一段时间这个止，然后再修一段观，这样子慢慢慢慢就是这个两者的这些距离越来越近一样，就是无而无别的，就是直观双运的这种的禅修。所以这种禅修呢在一个坐下就是一次禅定的时候比较好，就是发这这个上面讲的就是发这种菩提心，说我无论如何就是以就菩萨道的这种的精神，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而且所有一切众生在迷失在这种没有知道这空性，没有知道自己的本性的这种的迷幻当中受苦受难，所以以利他的一种心说我要就是修行这个禅定，然后得到这些圣观和空性的这种见地，然后利益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也同时了解到说一切如梦如幻的本质。所以发这种的利他的度化的这种的心愿的时候呢，你的疲惫和累的感觉转化了。所以它也是一个方面是一步骤的，就是先观先止后观，然后再止观双运的这种的练习在一个坐下。另外一个就是中间调的时候，先以如梦如幻的这种的了解来，就是让你进入这种圣观的禅的这些部分，然后再以这种度化一切众生的这种发愿呢，就是让你从这种无我的当中，又不要就是沉浸在就是完全寂灭的这种状态，用以这种发菩萨的大愿的方式，让你在显和空这种当中的超越。不要寄滞于这种涅槃当中，也不要就是流浪于轮回的这种因缘和思维当中，所以就直观双运可以就是最重要的超越的不住二边的这个因缘，就是修行的力量一样。所以这个部分是那个，然后让一来嗓音念下面的这个。继续读完下一个部分。
就这样思维了之后，麻烦的解决。
心里具有空性及大悲之类的必须等，你圆满福德其智慧这二种资粮，修习次第。如果这样去实践的话，修行者将获得具有一切殊胜特质之空性的境界，就如《宝积经》当中所说的。
哦，这个可以，谢谢。前面的这个已经念了差不多。嗯，所以大概这边说这个应该修行的人呢，观修真如空性一个小时，然后半夜夜间就是半坐一坐这样子。所以夜间半坐一坐这种的是说，佛教里面不是说六时吉祥这样的说法有吗？就主要是把24小时分成六段，每一段就是4个小时，然后算是就是昼夜的话算12个小时，当然晚上没有12个小时，但是分成从6点到10点，就是也是夜的上半部分，然后10点到2点是中夜的部分，然后后夜的这个部分呢就是2点到6点的部分，4个小时。所以很多瑜伽师修行的人睡觉的时候睡4个小时，主要是睡12点到2点的这个部分。然后如果是这边说半坐的话，要不然就是8点到10点，或者是后半夜的这个4点到6点，这几个部分算是半坐。如果坐一坐或者是这样的话，就主要是指的是上半夜或者是下半夜的4个小时。如果是就是最严格的这种的修行的话，那后半夜前半夜都做的话就是8个小时。所以这里面说夜间半坐或一坐，所以没有不舒服的话就是坐一坐，如果有不舒服的话就是每坐2个小时这样子禅定的时候。所以这种就是圣意的禁律在禅定当中。所以就说如果这个里面讲的主要是盘腿的这种没有解开，如果从三摩地中出来以后，就是在讲说出来以后就是如下的思维，说不要一下子从这个禅定当中离开，然后因为我慢慢就是禅定当中有坐上和坐下的这种禅定的融合，就是完全不偏离，或者是就叫根本定和后得位的这里完全不脱节。如果是禅定已经有空真见的这种的智慧，已经有得到得地的一种菩萨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在这种后得位的阶段呢，心持无量的这种利他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来利益众生。所以就像有一些一切都是缘起法一样的，有一些法师做一些特别的一种的修行，以及他们的正念怎么讲，如果有一些是做一种外在的像，比如说有放很多宝瓶在地底下，或者是建莲石的塑像、佛头的塑那个塔之类的一种方式，作为一种缘起来转化很多这些灾难，或者是六道众生的度化的一些方便。所以这些做的时候呢，主要是说如果是根本定的话，在八地以下的菩萨八地以上的有这种没有任何后得位和出来出定和入定的这种的差别，可以心持无分别的利他，就是没有任何执着的利他的一种，不会受到任何污染的一种利他。然后就是一般的人修行的话，肯定有一种的说，就是开始的时候就说真正进入空真见这样的安住在空心的境界上面的时候，你不能心持六度。但是如果你在之前前行，就是在没有入这个定根本定的情况下，或者是出了根本定而就是在继续在后得位的阶段的时候，可以立可以做这种六度没有分别执着的心持六度。所以就是好像菩萨是没有污染的这种的水银一样，在六道的每一个道里面都广泛的心持利他，但是本身不会受到这种因和缘的这种束缚，造作污染产生烦恼，然后堕入下三道啊，或者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后面这个部分呢，就是训练说当你禅定当中出来以后，继续安住在这种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的这种当中， 但是这时候怎么去安住在已经出来根本地没有在空性的境界下面，但是说你看到一切法本身无有自性的这种境界，然后如果在这个当下行持这种作为这个习惯，所以说这个里面说佛陀曾经开始就引用教证的一个部分，说佛陀曾经开始说事物在世俗当中产生，在圣意当中无自性，所以这世俗当中的一切的显现都是无自性的，在圣意当中世俗的显现是被称许的，但在世俗当中呢就是它的显现是在圣意当中的这种的无自性当中也是称许的，所以相互之间呢没有任何冲突，所以这意思是说大概世俗当中的一切的显现有些人有误解说空性应该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完全不存在或者是没有概念，没有这个说的是另一个层面，就是说无相无心无相，好像说就是如同说怎么讲呢，就是说空完空的趋近于完空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里面破某一种的完空的一种方式是说缘起性空，缘起的时候一切显现它的有显现的这种世俗地的这个层面来讲，他们是一体两面，也圣意和世俗，所以你不能离开世俗来讲圣意，或者是你离开圣意来讲世俗，这样的话就是偏多于这种显和空的两边，但是如果从圣意地的这种的角度来讲世俗地的一切显现都是怎么讲它的相对的层面，然后究竟的层面就是圣意地的它没有任何存在的基础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里面说如果没有了解这个圣意地然后如果只仅仅是关照世俗地的话，有点像蒙昧的这种孩子不了解事物的自性而产生颠倒长期轮回，所以然后就是说由此为什么有世俗地能够成就什么呢，就是可以已经进入世俗地里面的修行可以成就这个福德资粮，所以福德资粮这后面讲的比较多嘛，就是说一切的显现这些那都是由这种的因缘产生的，所以我们成就任何一种的色身，你比如说佛有三身或者是四身无身这样的说法都有的，但是如果我们说法报化三身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是法身是寂灭，没有任何造作，没有任何这种分别执着的这样的境界，但是如果从报身的角度和化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原来一切能够从法身的这种的不代表就是它是永恒寂灭，或者是没有任何它与报身不冲突，它与化身不冲突，所以这种的显现都是怎么讲呢，基于就是能够修持福德福德资粮的一种因缘，就是显现当中，因为如果从六道众生当中我们以前说修行菩提心正空正慧的时候，最好的修行就是与六道众生很怎么讲呢救度度化六道众生的这种六度十善这种的方式积累这种色身的因缘资粮，就是当你要就是往生西方净土这样的话，也要累积无量的这些资粮，主要是来自于发的这种的善愿或者发的菩提心以及心的清净，就是念头的清净，所以念佛的时候也有一念当下的这种的完全信心产生的这种清净的愿，以及能够有这种观想这阿弥陀佛的世界啊这种的圆满的清净的这庄严这样子，所以就是这些都是在世俗当中因为阿弥陀佛的世界描述的时候好像都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莲花或者是仙鹤或者是长寿树水这种花朵，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是一种的方便善巧，就是你世俗的层面的这种的世俗地的这种的修行可以增长色身的因缘，就是圆满色身的功德和资粮，所以报身佛的世界的这些一切的圆满呢显现呢都是在欲界的这些众生圆满修行当下能够成怎么讲经由修行这个福德和福报 福报成熟、德行成熟以后能够实现的这种的色身的这种因缘质量，当你投身到这边的时候就有这种的显现。所以智慧的这个部分呢，又是法身的这个成就的显现那个因缘，所以要成就佛菩萨这种，终究要成就二资粮，就是说色身的资粮呢，成就佛陀的这个功德福德资粮的成熟呢，成就法身成就色身，然后智慧资粮的成熟呢，成就这个佛的智慧身，就是智慧法身。所以佛陀是这种圆满二身的，这个的话从菩萨道的这种，或者是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这种世俗地和圣义地的智慧和方便善巧的这两个部分来圆满二资粮和成就二身。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这个部分，然后就是说这些一种的思维已经完了以后，再缓缓的解开你的这个双盘呢，然后祈祷发愿定力这些，然后心持六度十善。前面一般有一些这个入座前那个念诵上师瑜伽，这个都比较常见嘛。然后出定以后念普贤心愿品呢，或者任何善行结束的时候念普贤心愿品，这种发这种的愿。如果是心持六度的话，有些人说曾经好像有这种说法说。根本定和后得位的这个了解不彻底，就是说根本定入的这种的经验的人少，所以就是能够说后得位的阶段是怎么样的一种境界，下心持这种六度，就是后得位，就是入这种无分别的根本的这种定慧智慧的定的时候，然后就是没有任何造作，不能心持菩萨的这些六度万行十善。然后就是当你初定的时候呢，在后得位的阶段你开始利益众生，在不偏离，没有失去这种正知正见，没有失去这种智慧的正量的当下，就是去心持利益众生的事业。但是如果是这种智慧根本的定已经突破达到八地的这种的菩萨的人，这样的去入这种根本智慧定的话，那他没有后得位和根本定的差别，就是他还是同样能够心持利他。所以这两个就是菩萨的道地上面的一种的差别一样。所以前面的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好像如果没有修行的人呢，如果觉得自己入定了，安安静静的静心入定，然后出定以后就是做一些善事，这两个不是说根本慧定和后得位的阶段的，是不是就要看你的那个内在的见地和成就，就是证悟。如果已经有见到的以上的这些菩萨道的这些修行呢，都有不可思议的这些方便和善巧，所以没有办法测度的。但是说如果凡夫修行的这种的阶段来讲的话，就是暂时的安住，暂时的没有迷失，这个不能说他是这个入了根本定，之后的行为也不能说他是在行持这个后得位的这个六度十善。所以就是就像有一些那种心无思无念的暂时的安住，就是这个不过是心没有错乱的一个暂时，但是他没有完全证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有一点像就开悟当下的时候，有一些是怎么说呢，心不散乱的，比如说心不散乱一段时间，这个比如说有些禅定里面也有这种，就是心让你的心我没有任何迷失和散乱有一段时间，但是他遇到很多迷乱的境，一旦运动起来的时候又会产生这种迷乱，而不是就是身体静心静的时候，他偶尔能够或者是在梦境的某一些时刻，没有产生梦之前的某一些时刻有进入这种的无分别的这种状态一样，但是之后很快就是有分别，没有任何掌控，习气还是在。所以这样的一种的方式的话，不是这里面讲的这个入根本定的和后得位的这个部分，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根本定的话主要是说就是在无我的这种状态下入定圆满的这种证悟，两种无我， 然后后德位就是从这种的根本的智慧定里面出来，就是定里面出来，但是没有还没有就是失去任何这种定中的智慧，但是你在活动，你在做饭吃饭或者是这样当下，但是你还是安住在这些境界里面。比如说你见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所以最主要的说没有执着的，真的没有执着，不是一种我们概念里面说好像没有这个习气，不是这么大，就是它根本上面没有这种的区域的这种的执着，所以做的这些是就是菩萨不昧因果，主要是说的后德位的阶段的这些证悟以后才没有这个不昧因果什么样。然后刚才读到的这个我就是这个后面说你具空性和大悲内涵，就是大悲心智内涵的布施、圆满福德和智慧二字两，就是我们这个修行的阶段里面，这两个就是现在我们的重点嘛，以及这个福德资粮、智慧资粮这两个部分，就是还没有没一些个错，就是智慧资粮，就是好像是一种怎么讲呢？对于空真见的方面的体悟和了解这样子，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圆满这个福德资粮。这个就是菩提心的四无量、四摄六度这个修行，但是四摄六度的修行呢，正好可以印证你在空真见的了悟，因为你在这个普通人间心作为的时候，还有很多情绪啊，还有很多这种的执着，还有很多这些跌宕起伏的烦恼的时候，说明智慧不是那么深的。如果我们说我已经认证了空性这样子的时候，就是还继续有这个造业啊，就是还有很大的烦恼，还有很大的执着，这样的话可能跟智慧的这种证悟是相反的嘛。所以他们就是你的了悟怎么可以就是怎么讲呢，心持呢，就在这种积累福德资粮的时候呢，可以心持和对你自己的这种心持圆满到什么程度，直接的一种的显现。所以本身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是相辅相成，可以说相为互为助缘一样的，就是越有这种菩提心的这种修持和善心的这种增长的时候呢，就是你越能够离开执着自我为中心的各种情绪和作为和念头，所以这种的帮助你就是慢慢的就是积累这种的善心的这种德和资粮、福德资粮，所以福德资粮越来越成熟，福报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善缘这种聚会，包括遇到的正式修行的人，或者是遇到佛法修行的机会这样子，所以它可以促使你更快的去入到这种智慧资粮的这种圆满上面。一般我们说某某人这些福德就是福报不足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各种障碍重生，然后自己的烦恼就是越来越多，然后就是怎么讲呢，越来越解不开，然后以越来越自我的这种和执着的知识的这种能力越强的时候呢，这个好像这个线团一样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然后堕入到下三道的这种的心，然后越来越怎么讲呢，有利他的心，越来越能够开解，就是说即便没有完全证悟法无我人无我这样子，但是能够有一种的生命的意义和专注完全在于利他的一种的状态的开放的心，这种的怎么讲呢，勇气或者是这种的善心的时候呢，就是有以前有像是哪一个上师说，就是慈悲心达到一种的程度的时候，因为慈悲心的这种菩提心的这个增长的时候，是那种舍的无量，然后舍无量这些接近于证悟空性的这些境界，就是一切都平等，没有那种就是说分别很多的执着，这个是好坏的这种的挣扎很大，然后你心里面众生平等，有这种的心界菩提心无量的这些心界起来的时候，就是它正好是成就圣意这种菩提，就是证悟空真见的这些直接的因缘。所以他们就是累积这个福德智慧和智慧资粮的时候呢，就 就是特别怎么讲，有点像两个两扇翅膀或者是两只脚一样，就成就正觉的上面的这个最主要的两个力量，还有两条就是道路，或者是它不是一条道路，应该说是，但是两种基本的素质一样的，一个是正悟空正见的这种的智慧资粮，和一个是累积这种色身因缘的福德资粮。然后第下面再帮你读一个。
如果这样去实践的话，修行者将证得具有一切殊胜特质之空性的境力，就如《宝积经》当中广说的，修行者穿上慈心的铠甲之后，住于大悲心的住处，然后成就具有一切殊胜特质的空性。什么是具有一切殊胜特质的空性呢？就是不离布施，不离戒律，不离安忍，不离精进，不离禁律，不离智慧，不离方便等等的空性。菩萨若要完全成熟一切有情，而且希望圆满国土、身体、众诸仆眷等的话，则必须有赖于布施等等善行作为方便。
可以。所以这个里面说，就是如果这样去行持这个圣义地和世俗，而不是那个供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两种的这种资粮的这种修行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能够证得这个一切殊胜特质的空性的这种的禁律。所以这个应用了这个就是宝积经里面的这一句话，说穿上这个慈悲的铠甲，这有点又是这讲的是这个菩萨道的这种修行嘛，住于大悲的住处，然后成就一切殊胜的特质的空性。所以刚才讲的样，如果一个人说我某一种的证悟空真见，然后因为在这种的了解或者证悟下，好像就是说把它有一种说法嘛，就见地上不能流于行为，流于这个俗，或者是见地的成就，就是莲花生大师讲，见地如虚空般高，驱摄因果如繁细一样，或者说，就是你见地内在的证悟和见地很高的话，就是心持的行为上面要有菩萨道的这种的行为，然后这个一般的标准的这些修行里面讲的，见地如虚空般的高，修行这个行为上面如菩萨的这种的利他的事业圆满丰富。然后对自己的要求呢，有点像上座部的这个就是要求一样，戒律很严谨这样子，利他的方式。所以三乘的教法融入一身的时候，就是身与身与意，或者是身与心，这种身与的部分呢，就是有点像大乘的利他的这种，然后意的这种智慧最究竟的这种圆满的这些成熟。所以这个里面说不离这个布施，不离持戒。如果说你已经修到成就了，就无相的这些成就，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布施的，你已经在三轮体空当中的如梦如幻的，所以不需要做布施，没有布施者，也没有布施的对象，布施的行为也不存在。这样做或者是戒律的，曾经也有，据说这个是我们在藏地经常听说这位故事，说有一个人就是基础没有学好，突然听了很多大圆满的法，可能然后后来就是这个牧人一样的，他说他在杀羊啊宰羊啊，然后别人说你这个这么就是继续不断的杀宰羊，这个不太好吧，他说我已经了解了就是所有的秘密，这样子。所以说是说没有任何什么叫杀的对，就是没有什么叫羊的东西，也没有叫我，然后也没有什么叫杀，然后我就是在做没有意味的，就我的作为你不要就着相啊，其实什么都没发生，这样的意思。但这个说也说得过去的，但是对于没有限量，就是真正的正量没有上去的话，这些说法会导致很多因果和错乱，习气没有转变，然后只是脑子上面耳朵里面听到一些东西没有太大的用处一样。所以这个上面也讲，就是说 包括菩萨的这种度化，度化的时候，也用有一些是让他们就是，嗯，怎么讲呢？为了打破他们的成见和习气，或者是实现某一类的特殊的，就比如说有这种风行者啊，或者是什么狂慧，这个狂慧的解释我们讲的还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有一些是怎么说呢？像花盆仁波切的这个上师洞庭才这种的，他也打猎。嗯，然后就是，喝酒这样子，这种的大的，就是也是有的。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有，就是非常清楚的社会判断的时候，也容易走入错误。但是大部分是先从恶影响到正，然后再进化，再有清净见的这种的修行，这个是最好的。但是先恶的当中都没有转化过来，让他们直接修清净见是有困难。所以以前有一些。修行的这些大成就者，很多吸烟啊，或者是这些，然后遭人这些诽谤啊，或者是被人这种毒诱的，最后就是圆寂的时候，或者是这些的时候，以红身的成就这样的，所以后来好多人觉得，哎呀，我这个罪就是太罪了，太闲了，不应该说，那说这些的过失也很大，甚至有一些人要去求法，都被我阻止了，这样的这种事情有的。所以意思说某一些菩萨的行为是无法被凡夫的限量所见所怎么样的判定的，甚至就是凡夫以比量的方式去判定也是很困难的，有一些是可以的，有一些是无法测度的。所以从这里面说就是不离空性而持戒，不离空性而让人精进，这个六度的这种的修行，主要是说刚才讲的后德位的这个阶段的这些修行。如果我们既有这六就是菩萨的这种善巧方便呢，就是能够度化众生，然后刚才讲的善巧的方便，主要是讲因为善巧方便是度化众生最直接最有力量的这种的方便。如果以怎么样让他们也得到刚才之前讲的如梦如幻的这些当中，他们反而把梦当作真实一样受苦，轮回当中把轮回当作真实一样，轮回没有尽的时候呢，把所有的显现都当作真实的这些众生呢，最引渡他们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行持六度十善的这种修行。所以智慧即便是你有这方面的了悟的情况下，也不离这种的就是说是一切殊胜特质空性的这种的禁律。所以一定是在这些就是说好像那个成就佛的果位这样的话，就是需要有不仅是有菩萨，有这一地菩萨二地菩萨这样一直慢慢的这种境界的差别，就是凡夫的修行当中呢也有这种次第的修行，然后每一个阶段哦，你在自量道吗，加行道吗，还是见道，然后以及学道无学道这类的差别。所以这些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一种的就是跟现在这个修行人所处的阶段的可以就是推动他从一地从一步到第二步第三步的这些因。所以如果你找到的是一就是成佛这个本身不是一个就是相违的因和没有因产生的一个果位，它是一个需要有相关的因相直接怎么讲呢，就是以前相应的因，什么具有同类的因，或者是这类的，然后产生等六的果，或者是之前有这种真是增上果适用果之类的，就是从因和果的这种的修行的阶段，让你慢慢的熟悉成就一步一部分。所以没有这种的一个成就是无缘无故产生的，所以也是需要为什么这里需要就是引导度众的时候，就是以自身的这种不离这些善巧方便的这种空性的方式来证悟圆满的这个国土啊身体啊眷众。这个身体眷众这个说的主要是善巧方便当中的这种自量道，就是福德因缘的这种自量。在某一种的程度上来讲，如果有一些人是不希望成就佛的果位，但是他只是想在人道和三善道长当中继续轮回的话，也需要有相应的因， 就是有跟这个因相配的，才能够就是往生到这种三圣道，过这种三圣道的修行生活的这种的众生。所以如果你错误的就是造了这种的与三圣道的果相反的因的话，你不会得到三圣果的这种的就是三圣趣的这种果位。所以有一点像怎么讲呢，之前说的时候说，禅定如果往生到这些天道的这些因缘，或者色界和欲界无色界的这些因缘上面，你如果与跟他们相应的这些禅定当中越来越熟悉，越来越能够安住在其中，然后不造作其他的严重的这些罪业的话，你有极有可能就是通过你的这种熏习和串习和正量，然后也往生到这一类的境界的这些众生里面去。就像以前有一个刺中楼主堪布好像说，吃肉的人将来就有可能就是变成这种肉食动物这样子，就是好像也没有就是吃素的人的话，首先就是如果他即便是动物的话，也许也是比较温和的一种的动物啊，被其他人吃。吃草的话一般还容易吃得到，吃肉的有很多饿的这种机会比吃草的多。然后现在可能也不好说，因为雨林树林这些被破坏了，
比较容易幸福。
是所以就是跟他们的习气相配。刚才我们说报身的这些世界，佛的坛城无量世界，就是阿弥陀佛的世界，现息沙土什么这些的时候，琉璃光的沙土这样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说既有这种圆满的福德资粮、智慧资粮成熟以后，就相应产生的这种国土净土身体，就是所得到的这种眷众产生的这些善巧方便，都是因为如此。所以就是修行者不能忽略，因为善巧方便这个方面强调的特别重要吧，就是对于了悟到一定的境界的状况下，就是善巧方便修持心持六度是太重要的。然后再读一下下面这一段，
如果不是这样，则佛陀所开示的国土诸佛国土又是什么因产生的呢？具有一切殊胜特质的一切种子，唯有透过布施及其他善巧方便才能成就，因此佛说一切种子是借由善巧方便而圆满的，所以菩萨也应修习布施及其他善巧方便，而不应只修习空性。广摄一切法经当中也开示过，佛说此事啊，诸菩萨为了证得最终的佛果，所以全面的圆满六度。但对于这点，律人则说，诸菩萨只需修习般若波罗蜜多，修习其他的波罗蜜多有什么必要呢？于是他们舍弃了其他的波罗蜜多。不罢呀，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我再往下读，继续往下读，继续往下读。继续读一下。
各施葛王。
应该那是嘎子吧，嘎施葛王。
而将自己身上的肉布施给老鹰，他是否没有智慧呢？慈氏菩萨回答，他不是没有智慧。我又问，慈氏菩萨在行菩萨行时，透过六波罗蜜多修习的善根，是否有害呢？慈氏菩萨回答，佛陀，那些善根并非有害。我又进一步开示，不拜。
此事这一样的意思。
不拜，你也是在六十劫当中正确成就布施波罗蜜多，在六十劫当中正确成就持戒波罗蜜多，在六十劫当中正确成就安忍波罗蜜多，在六十劫是这样。在六十劫当中正确成就净律波罗蜜多，在六十劫当中正确成就般若波罗蜜多，
因此主张只要借由空性的道理就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那些愚人，他们的修习完全是错误的。
嗯，非常好，读得非常有入味。
这个老
陈
的菠萝。
嗯，
那慈氏是什么？
迷了，嗯，谁？嗯，所以主要是说，究竟的这个空性由善巧方便的实践所辅助，然后好像就是说，你最重要成就无上的正等正觉的话，就是最主要是由善巧方便的这种修行。所以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有这种通力的因和这种的果，才能够成就，怎么讲？无上的正等正觉，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就是它也有经由因和果这种因缘修行然后圆满这种的。所以就是说这里面就是引用了这个广摄一切法经当中说的这些对佛陀和弥勒菩萨的对话。所以这个里面所以主要是说如果就是一般因为我们经常听的时候有些人也说啊，就空性很重要，然后空性的这种证悟人物我法我最重要，智慧最重要，除此之外好像就是说一切都怎么讲，只要你证悟它就好了，其他都你就不用太那个关心一样。其实真正要证悟这种的话，你需要了解说这种双运啊，就是悲智双运的这些修行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偏于多于某一方的话都不圆满。所以就是在这里面讲的也是善巧方便和智慧的这种二者的结合非常重要。然后如果你即便是有所证悟的话，你可以经由善巧方便的这种修行来进一步深化你的这种证悟，让它达到这种超越轮回涅槃以及就是罗汉的修行当中说独善其身，声闻缘觉的独善其身的这些成就，以及轮回当中漂泊不定的这些过患，都经由这种就是善巧方便的这些修行能够超越。所以不仅仅是说强调智慧，这里面就是特别强调善巧方便与智慧这些无二无别的这种就是双运的这种修行。所以这个里面说的一个故事，这个里面的说什么？你刚才念的嘎还是哥，这个应该是嘎吧，不是鸭子嘎嘎的叫的这个嘎子吗？是不是是不是嘎第一个嘎是哥啊、有可能对，也许嘎然后这个有故事，就是说曾经这个也是佛陀的某一世嘛，佛陀就是还没有证悟之前的某一世，就是在无量界之前，也可以说有一些是这样讲的，就是曾经有一个这第十天，他也天人都是哪怕是第十天大梵天这些都有这些受尽啊这些死亡的时候嘛，有一个第十天呢，就是接近于就是往生的这个死亡的这种的状态下，有很多这些圣鬼天人这些都看他很不愉快，说你怎么会这种比较沮丧的。他说我已经看到自己寿命也快尽了，但是看不到就是还能够在六道轮回当中，毕竟有神通嘛，看到没有看到有太大的这些弘法或者是就是佛法兴盛的时代。然后他说如果我再一次发愿投生的话，我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所依，没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有其他的这些众天神呢，这些就有一些人就说这种啊，各式有一个叫什么毗湿揭摩伽玛，应该是毗湿伽玛，毗湿伽玛是印度的这个文字嘛。这个和其他的建议，他说佛陀啊，这边其实有一个就是正在行持菩萨道，就是光度有情啊，利益众生啊，然后就是他的这种福德圆满，然后就是功德深厚， 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在未来出生的，所以他正在这些修行当中，未来会他会成佛的，所以你可以发愿说，将来他成佛的时候，你也就是转生到他的这种的环境下，他可以帮助你，就是利益你能够解脱，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的建议。所以这个大梵天呢，就是这个第十天呢，非常怎么讲呢？就是很担心自己，所以他就说，皮须卡尔玛他跟他说，他是一个那个大梵天的这种的守门或者守护四方的这种的一种的天神嘛，跟他说，那你就说我们去，现在他还是没有在天人的情况下，有很多神通穿越三界，这样很厉害。所以那时候他说，那我们两个就是你当一只鸽子，我们去试验一下这个国王的这种的修行。现在正在实践菩萨道，将来能不能成佛，这方面他还没有太大信心了，看一下。然后说你当你变成一只鸽子，我变成一只老鹰，然后我追你的时候，你故意的跑到他那边去宫殿去，然后就是进入他的那个宫殿，然后再藏在他身上。然后这个守门的这守护神的他说好啊，他就有神通的力量一下子变成鸽子，然后这个第十天呢变成这个老鹰，追的时候呢一追过来的时候，进到这个国王刚好在阳台上面还是怎么样，然后他进到这个国王的腋下，就是鸽子跑到这边躲起来了，当然这个有点神话一样的。然后老鹰追到前面以后，就老鹰就是刚好被挡住了嘛，挡住以后老鹰就说，哎，这个时候我就是辛辛苦苦好几天追过来的，差一点没有，就是找食物找了半天没有才找到这只鸽子啊，所以你不要把这个鸽子就是把它还给我。然后那个国王就说，这个是怎么讲呢，我已经发了这种菩萨的愿，就是度化一切众生于苦难当中，这只鸽子正是极危难的时候跑到我这边来藏起来了，所以我不能把它交给你，你交给你的话你会把它五脏六腑全吃掉啊，所以这样的话没有办法的，这是违于我发的愿，是违背，就是说我要利益一切众生。然后这个老鹰也说，那就是你发了一切度化一切利益一切众生的愿，但是我这怎么讲吃不了这个，我也没地方活说我也你也怎么讲呢，你发的一切众生里面也应该包括我在里面，然后就是我需要吃的东西。那个国王就说，那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让你满足的话，能够让你就是吃饱穿暖，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能满足的话，那我就是一定会满你的愿，为了救度这个鸽子，然后我来赔偿你。然后老鹰就是一点都不含糊，就是说我要新鲜的这个怎么讲活生生的这个肉，没有任何那个怎么讲呢，就是新生活生腾腾的这个肉我要吃这个。然后这个国王呢就是说啊，那以就是拿立即拿刀以后割自己身上的肉，然后割下来一块给老鹰的时候，老鹰说等一下，也许分量不够真的是这样，他说怎么讲呢，你有这种的心的话我都觉得很好，但是你众生平等，所以各自怎么讲，你也不能因为我是一个老鹰然后就给我缺斤短两一样舍弃我，所以说要请这个旁边的人呢，国王就马上请旁边的人说各自放在一个天平的旁边，然后他这边的割肉说就是给你不能就是公平嘛，公正，然后割身上的肉呢一片一点片的割，割到全身上下的肉差不多割完了都不够，好像都那个天平那个还是那个鸽子还没有浮上来。所以这时候国王就是说怎么讲，有点就是已经快失血啊，满地都是血这样的，然后他说他发了最后的愿说啊，我也就是发这个愿了，就是我这一生死的时候能够哪怕是度化一个生命，就是能够救一个生命的这种于危难当中以度化他的话也都愿意，然后就是踉踉跄跄的爬到就是那个天平的另一端呢，就是爬上去，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又站起来的时候又倒下去，又站起来又倒下去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老鹰就是说，嗯，这样讲了，嗯，你还是把鸽子给我吧，你看你这个样子的话还不够，就是身体上的肉割完了还不够，所以你可以继续当国王，说不定你还会活下去，继续享福啊，就是继续作威作福，这样当国王，这样做多好，你不要就是牺牲你自己，然后你痛的话别人也没有人痛在别人身上，也不会这种的，你失去的一切都是很真实的，你其他的这些你度化他不度化他其实没有什么差别，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时候呢，那个国王就说，我以前生生世世当中呢，很多次的轮回也没有做过什么太多的这种的度化众生的善事，以至于就是无数次的生死，今生今世我遇到佛法，我又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能够利益他人，所以我的生生死死比起地狱里面痛苦和挣扎的众生来讲的话，我这个肉身的这些疼痛的话，这种我执我爱应该能放得下哦，所以我还愿了发了愿，就是利益一切下善道的众生。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又就是发了最后的力气，站起来以后就是坐到就是趴到那个天平的另一侧的时候，就天平就平的这样子。然后据说这时候就是大地震动，然后海上这些海啸吧，应该是海里面的这些波浪起来，天上下这种妙香的雨花朵，然后有天人这些都非常感动的显现出来，这样子。所以就是以这种，然后再问说，你现在然后就是也不后悔，最后说我真的就是一点都没后悔过，如果在这个中间后悔过一念的话，希望我就是没有后悔过的话，希望我的身体恢复，如果我会后悔过的话，我就死在这里。然后他发的这个愿呢，就是一下子他的身体上面又全部治愈恢复如初，这样。所以就以前不是有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传嘛，他里面说，如果我按住我的境界就是证悟，最终的证悟的话，让那个就是他手里面的钵还是怎么样，就是飘走的，他一扔下去不要破逆流而上来了嘛，就是给别人看一样的。他就说，发这个菩提心的一个愿，上面反正这个故事也许你们那个王军呢，你们可以表这舞台剧是吧，对话精彩这样。嗯，所以这些故事有点，当然就是神话故事一样的，但是真的是很真的感动的。我也之前也在想，就是他们这种，当他们说这个国王又倒下去又爬起来，又倒下去又爬起来，这样去准备用自己的全身的这个肉来就是解救一个就是跟他没有关系的鸽子，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嘛，有关系，关系很深是吧，其实一切如母有情众生，这样。然后这样讲的时候就很有这个样，这个里面如果说这个解救鸽子呢，这些割肉喂鹰呢，是不是没有智慧啊？然后他就是弥勒菩萨说不是没有智慧，然后后面也讲了，就是在这个你成就的所有的当下，就是心持六度多少个长时间，六十劫六十劫六十劫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最后面讲的这句话说，主张只要既有空性的道理能够驱入无上菩提的那些愚人是完全错误的，主要是在讲这个。嗯，然后再那个
候境界的任何状态，而祝福萨和时时将智慧极善小方便隐蔽在心，因此他们致力于完成无处蕴含。菩萨道包含了智慧极善小方便，因此祝福萨可以证得无处蕴含。由于智慧之力，他们不会堕于随业流转的轮回当中，而由于善巧方便之力，他们不会堕入有生人不善之轮回当中。
嗯，继续读。
迦叶三本经开示云：诸菩萨之道，如果加以归纳的话，有以下两种，是哪两种？一即方便及智慧，正吉祥出去地云。智慧度是母，方便度为父。雷摩诘所说经中也详细开示，什么是诸菩萨的束缚及解脱呢？如果缺少善巧方便，而在轮回中到处流转，这对于菩萨而说就是束缚。反之，若即有善巧方便而行于三有，于轮回的住处中，这就是菩萨的解脱。如果缺少智慧，而在轮回中到处流转，这对于菩萨而言就是束缚。反之，若结由智慧而行于三有的住处中，这就是菩萨的解脱。没有善巧方便所辅助的智慧，就是菩萨的束缚；有善巧方便所辅助的智慧，就是菩萨的解脱；没有智慧所辅助的善巧方便，就是菩萨的束缚。
这个读晕了没错，这是其实这个就是说的很清楚，就是这双运的这种重要啊，善巧方便和智慧。就是说一个智慧是好像是母亲，就是父亲是这个善巧方便一样，所以这里面引了很多的经典的这些例子，然后继续读吧。那
如果菩萨属于智慧的话，不会堕入生人所需求的涅槃当中，这就算束缚一般，将无法与无住涅槃而解脱。所以说以善巧方便分离的智慧是最菩萨的束缚，因此就像被寒风所苦的人必须找火取暖一般，菩萨为了断除如寒风的煎熬，因此则必须以具有方便的智慧去寻求空性。然而菩萨不会像畜生人那样见证涅槃，如施法经云：善男子，就算这样，例如有一个人，他虽然非常喜爱火，尊敬火，是火的上师，但是他也绝不会这样想，因为我尊敬火，视之为上师，并且礼拜他，所以我要用我的双手紧紧握着他。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导致这个人的身体受到痛苦，心里觉得不舒服。同样的，菩萨虽然通晓生人无结二成的涅槃，但却不会现证涅槃。这是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他将会从无上苦集当中退转。
嗯哼，王俊念一下最后一行。
两人仅依赖方便的话，则菩萨无法穿越凡夫的层次，而将没有束缚。因此，必须依赖具有智慧方便，就像咒持加持过的毒药一般。诸菩萨借由智慧之力，甚至也可以转烦恼为甘露，更何况还有布施等为助伴，来生自然能获得增上生的果报。
嗯哼，就不用，差不多。所以这个里面大概就是。就是讲了佛教徒、非佛教徒的这些哲学啊，非佛教徒以及声闻道的这些哲学见解的不同。 所以就是非佛教徒，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前面的这个部分了。说如果你所需求的是什么，然后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大乘佛教里面都讲这个发心嘛，你的发心是什么，然后发心上面如果说还没有离开，就是继续在轮回当中完成这种的持续的这种色身香味触的这种安享啊，享受这个部分。然后因为很多佛弟子都有这种的很巨大的这种对这方面的依赖，包括修行呢，他说世间的法林呢，我就用世间法，出世间的法林的话，我用出世间的法来让我自己欢喜，然后我的情况好一点，这样的想法。所以如果以这种的分析的话，他其实没有在求解脱，他只是在说我在轮回当中更顺利一点，然后让我遇到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这些好的这种贵人，更多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哪怕有一些人说啊，我要这些各种就是成全世间的所有没有实现的这些愿望，这种的感觉好像权力地位名声什么这类的，包括八法的这些修行。所以这样讲的时候说要观察自己，修行者应该观察自己的最根本的动机，说你到底真正在寻求什么，是不是在寻求解脱以及证悟这种究竟的智慧，还是说有这种的，有一些人说哦，我修行的目的就是其中最主要说自利利他，然后就是自利成就法身，利他成就色身，然后以这种菩萨道的行持为这个主，然后最后成就这种无上正等正觉这样。但是有一些人的修行肯定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刚才讲的有一些直接自然说我解脱，我其他人没有那么关心，其他人不在我的掌控之内一样的，就是说他们的这种顺缘助缘呢，很多甚至都不能承受别人的一种的谩骂或者是责难的话，我怎么能够去度化无量的众生的，这样的决心是肯定很少的。所以这最根本说我自己怎么讲呢，什么东西好的话我要什么东西，过世间的财富好的话我希望多一点财富，那世间的这些就像好像有些人说我去过某一个风景点很好，这样的话那我也要去就是你吃过什么东西吗，那个东西特别好吃，那我也要吃一下，这样一样，就好像就跟着这种的什么都好的话要成就。但是如果有一些从智慧上面哲学上面抉择的时候，就是说啊，那我能想得通，就是怎么讲言而必舍身意的这种我的这种的虚妄不实，所以有这种倾向性的人呢，都容易就是走这种罗汉或者是声闻缘觉的道。那如果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不仅仅就是五蕴的这种的无我的这种的显现是很明显的，而且有时候这自然而然的在各种的境界下或者场合当中，自然而然感觉到哦，一切诸法如梦，能够有这种的体悟或者是这种的倾向性的这种的善业，那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倾向于就是说真正的了解一切法的真实显现是如何。然后有一些也有这种就是在这里面分很细嘛，就是说最终有一个我还是在那边吗，还是有这种的想法，所以有种种的这种的哲学上面的见地的差别呢，就是所寻求的果报所增生的这产生的果报和因缘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修任何的法门，包括就是禅定修行这个菩萨道的所有的一切的经论的话，都有可能变成这个轮回的这些善趣的因缘，也有可能变成这个解脱的因缘，个人解脱的，也有可能变成这种菩萨道的和最终证得佛果位的这种的因缘。所以不在于经和经典的内容，而在于自己的那种发心和意趣。所以如果意趣没有观察好的话，就是很可能就是你以为自己在读最高深的修行的这种法门和这些，但是你根本的动机和向往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不在跟这种的不相应，所以产生的这种偏差。所以这个肯定就是要有一定的智慧，就是不能偏离智慧的部分，就是讲说不然的话没有办法真的就是圆满的解脱。所以后面 这里面就之前讲的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就是说要证得这种无住涅槃的话，需要以善巧方便和智慧，就是圆满的这种相辅相成的这种的作用。所以菩萨非常有善，就是善巧方便有智慧，所以就是从声闻缘觉认为有害的一些行为，在菩萨的这些修行者利益众生的当中做的时候，并不是有害的。比如说我们说十善的这种十不善的行为，这样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你妄语就是妄语，偷盗就是偷盗，没有什么额外的这种说法，说你什么还有开许的或者是方便啊，这种的方便妄语啊，方便偷盗啊，这样子。但是你可以读大乘的经典的时候，都说全部在根本上面是你的动机。然后贪嗔痴这两个，这几个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在特定的状况下有转变啊，这些认识上面没有的话，就是前面的这种菩萨道的修行里面讲，像前面的生的三种的不善和语的四种的不善呢，这些都有方便，就是开许的这个部分。甚至以前讲的就杀生的话，杀是很严重嘛，就是万恶之首因，但杀生也都不是说完全全部都看当时的这些动机和状况。以前也有这些经典的例子嘛，就释迦牟尼佛杀船这五百船商啊之类的，就是然后累积无量的自信自量，而他的动机是为了救护他们，而不是有些人看起来大发雷霆，但是他的根本的目的是完全是善的，就是要度化他们。这个就如同父母呵斥孩子就是走入河边啊悬崖这样的时候，他不懂事呢，父母当时就是以这种急切的爱心呢，就是显现上面是很这种深言厉色，甚至打骂这样的，这些都一样。所以在就声闻缘觉这种的层面的来讲，很多是戒律的部分呢。以前有这种嘛，就是比丘欢素的，女的有女的就是一定要跟他就是结伴良缘，不然的话自杀怎么样，最后那个比丘还俗，然后又死了，那个太太死了以后又继续出家。所以问这个是不是就是很大的过失，他说这个没有，不但不是很大的过失，反而他是真实的这种状况嘛，不是表演出来的。所以就说累积了无量的资粮，就是很大的利他，很大的施舍的心，放下自己的这种得失的心。所以以前也有这种嘛，阿底峡尊者来的时候，中东吧尊者吧，好像是说就是来的时候呢，就是有其他的法师来的时候庄严佛堂，如果之前的时候比较凌乱比较脏，然后当别人要来的时候他弄得干干净净以后，想了一下我的动机，我平时也不是这样的，干嘛就是因为我要那种好像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许一样，然后他会很失望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修行人，拿了一把灰撒在这个佛堂上面，最后说这一把灰功德很大，就是驱除了他内在的这种的不清净很大的。所以就这样讲的话，就是说菩萨的很多作为在一些其他里面戒律里面是说也是一种过失，但是在菩萨的道路上面呢不是过失，它是善巧方便或者是这种的，它某一些具体的戒律上面也有这种的超越的一些地方嘛。可以说也只要有助于利益有切众生一切众生利他的这种的慈悲心呢，不会执着于自己的身语上面的很多这些细微的一些戒律上面，这有的。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创办人不切，这些也是我也觉得他有很大的这些善巧方便，是很多人皈依佛门有政治政见，但是他自己是一个喝酒，有时候曾经还有一段像吸那种大麻之类的。所以女的这些太太啊，很多这些女朋友很多这样，如果有些人觉得那不符合佛法的这些修行的标准，那他这个应该是怎么讲呢？不是正规的佛教啊，或者是这样的想法，但是他的法门和传承以及传承者这些都做了很大的这些功德，就是能够让很多人得到智慧了解正法。所以这些呢就是以这种很特别个别的教戒律要求的话也很严的很难的，何况当然他不是一个出家众的形象了本身。所以类似的这个上面，然后到那个 所以也许我啊，时间差不多啊，那好，我们就今天到这里嘛。嗯，这东都送出来，别在这里说八卦嘛，就是想不想谈起来了，上级特别就是什么。嗯，一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嗯，
这是那个不拜
也是
你的菩萨
吧？嗯，是。嗯，嗯，是。啊，这里。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比如说不拜这种名字比较多，像梅盘仁波切他也是不拜。
哦、
嗯，梅盘就是这不拜的意思嘛。嗯。
这个菩萨不进入涅槃，上次这个寂，这个应该是讲寂静涅槃啊。
哪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菩萨。
嗯。
超越轮涅吧，
嗯，
那这个涅槃应该属于寂静涅槃的意思。
不是，寂静涅槃主要是，你说菩萨什么？再说一遍。
菩萨不证入涅槃，那他这个涅槃就是寂静涅槃的意思。
不证入啊。
不证入涅槃，虽然通晓涅槃，但就不会陷入涅槃。
哦，他意思说不住吧？
不
嗯，不住于涅槃，证是证的。完全证悟，不仅是证悟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无我的涅槃，大无我的涅槃也证悟了，所以它应该是有的。但是说刚才讲的一样，嗯，比如说，嗯、怎么说呢？它是，就是现象这些，如果穿越或者是不局限于不束缚于这种单一的这种寂灭涅槃，而且。就是显和空，就是无分别，无显和空无当中都不障碍的话，就是都不留住于就是显而不能就是怎么讲呢？不能寂静，或者是寂静而不能就是在显现当中穿越，这两种的局限有的话，就是不是菩萨的这种行为。一个是比如说六道轮回当中的无始以来，如果一直轮回的话，就是说它是不能够现证究竟的涅槃。然后就是还是追随这种的烦恼业行为这样业缘，然后继续轮回，这是一种的景象。另一种景象是与此相反而去舍弃了所有的诸蕴和诸蕴带来的烦恼，然后去入空性的这种人我的境界，然后就是寂静涅槃，与这些相啊与这些现啊有啊都不相应。所以这样的境界的话就是涅槃的这种状态嘛。然后如果是菩萨的这种境界的话，就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不住于这两种的状态，就是不束缚于这两种的状态，然后就是真的最终就是他的修行的这个菩萨道的这种作为，是他的积累无量的色身和法身的因缘，最终去入这个就是正等正觉的这种果位。嗯，习惯了，不好意思，我也是一直这样。嗯，以前有一个，这也习惯，就是也许，以前好像那些，五几六十年代的时候，不是有那种晚上，早清时晚回报这样的一些大会嘛，讨论，有些人就据说有些人就是一个一个人要说话嘛，所以大家没什么话说，然后有一个太太呢，她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快轮到他的时候，不断的就是在旁边的一些擦花花草草木棍啊，这样，然后好像显得很紧张一样。最后有一个人说，偷偷的给他弄了一个小铁棒，说你以后说这个吧，不要折那些花草。你，所以就是这样子，是，嗯。嗯。